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的第十一周，哀敬，哀敬。的经文进度是创世纪的44章18节到47章27节，伴读圣经是以西结书的37章15到28节，以弗所书的2章1到10节。随着以哈战争的前进，其实我们陆续都听到一些战场上的报告。那目前呢，有三位信主的士兵重伤。阿米塔的双腿已经截肢，而利清醒后表示自己离爆炸非常近，能够活下来真的是神迹。这两位相信他能够顺利出院，而另外一个德国的基督徒昏迷不醒，那目前我们知道他已经安息主怀。所以让我们继续为所有的军人祷告。哈马斯其实非常邪恶，他们会诱使以色列士兵杀平民、杀人质，或是运用军人的同情心找到攻击这个军人的机会。战场上即使没有肉体受伤的军人，都可能有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做噩梦的问题。另外，以色列被交换回来的人质当中，有些人因为被关在完全黑暗中四天而得了精神病，出现幻觉。有些人50几天只洗了3次澡，甚至完全没有洗澡，他们有头虱还有皮肤病。为这些人质之后的恢复祷告，也为着还在等待人质获释的家属在听见分享之后的焦急的心情和身心健康祷告，求主兴起更多的基督徒为这场战争祷告。今天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来看过渡的6个阶段，因为现在真的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的时期。有些人会在这个过渡当中进入迷失。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阶段是打断，我们安定的生活被某种方式打断，打断可能以各种方式进入我们的生活，变化、成长、损失、健康、工作不满意、关系变化、与神相遇。打断的细节可能各不相同，但都有不安定、不适、干扰、变化、紧张和犹豫不决等因素。你知道有一些的东西正在发生变化，你的愿望正在改变，你的心被新事物所吸引。打断会在你的内心中产生骚动、激动，甚至恼怒。原本稳定平滑的事变得崎岖不平，充满摩擦，你的不满与日俱增，你感到无聊，你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你知道自己能做得更多，你的激情正在减退或消失，出现了偏差，有些事情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效，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却只能得到更少的结果，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想象自己身处别处，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脱离，最初这种疏离往往是情感和心理上的，你开始慢慢的后退，你不再像以前那样投入，旧版本的你开始逐渐缩小、减少，新版本的你开始成长、增加，你仍然会出现并完成工作，你花时间陪伴对方，但你的心不在其中，你还没有准备好放手或离开，还没有，你不想做让自己后悔的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发生变化，而且无法挽回。脱离也有可能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你可能会努力弄清下一步该做什么，你会感觉周围一片迷雾，未来一片模糊。这时候你应该坦诚地告诉自己，什么对你最重要。如果你要继续前进，你要确保是朝着某个地方或某件更充实、更令人满意的事情前进。脱离阶段也有可能是恐惧的时期，继续前进是有风险的，但留在一个不再属于你的地方也有风险。第四个阶段就是迷失方向。在任何一个过渡时期，总会有一个颠沛流离和重新调整的季节，这就是变化的本质。 我们离开了一个熟悉的地方，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不再是过去的你，但你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是谁。你们正在适应身份的变化，你可能还背负着曾经的创伤，你可能正在为某些损失而悲伤，也许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结局，也可能对未来仍有不确定性。迷失方向会带来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这种感觉有点像流亡，你身处异乡，但这也可能是一个梦想的机会，重新想象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重塑自我，获得新的视野，探索各种选择，尝试新的事物。当你继续迈出忠实服从的每一步时，新事物的细节和定义就会浮出水面。第五个阶段是发现，在这个阶段你要弄清楚下一步是什么或者在哪里，关注并且承认自己的愿望，下一步你到底想做什么，你喜欢什么。如果你要创造未来，为什么不创造一个你真正喜欢的未来呢？我们的挫折也可以指向我们的未来，什么让你心碎，哪里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探索阶段是尝试新事物的时候，测试自己，挑战极限，勇于失败，你几乎是在诊断自己的灵魂，你的内心深处会有什么东西想要释放出来，在你的过去或现在，往往会有一些关于你未来的线索。人们说你擅长什么，你在哪里取得成功，你生命中哪些地方似乎得到了不同寻常的眷顾，上帝似乎在祝福什么。第六阶段就是崛起，崛起阶段是你已经越过了约旦河，占领应许之地的阶段，你步入了新的阶段，你跨过了一条分界线，你正走在你渴望看到的地方，你的祈祷得到回应，这个阶段就像一次重生，就像任何一次诞生一样，这个过程通常是混乱和痛苦的，但出现的东西是美丽的，让所有的付出都值得。另外要注意的是，当你达到目的地的时候，往往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你的期望变了，你也变了，从过渡过程走出来的你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你。有时应许之地的生活现实比我们想象的更艰难，或具挑战性，甚至最初是这样，但并不意味着这里是个错误的地方。适应新环境需要时间，这里可能是新的，但不是正常的，你们已经进入，但是你需要花时间去适应。所以弟兄姊妹，这六个阶段你可以去思想，你究竟在哪一个阶段。如果你已经通过这些阶段，祝福你在你的应许之地早早的进入，赢得每一个坚固营垒和每一个神要你得着的地界。本周呢，我们的主要的主题会跟宽恕有关，跟饶恕有关。那么其实饶恕就是忘记，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就回想到约瑟，当时他请这个酒政纪念他，但是人忘记了他，但是神却没有忘记他，所以他会在上帝最好的时刻被想起，他出来就做了宰相。如果他是两年前就被放出来，他只是一个无业的希伯来游民而已，他不可能再回到波提法的家中。所以弟兄姊妹，你是否觉得人忘记你？我要告诉你，我也要鼓励你，你会在上帝的时刻被想起，被纪念。阿们。好，那我们看本周的主题叫哀敬，很有意思，卖弟兄的犹大成为哀敬约瑟的犹大，为什么？当然他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是约瑟，可是他是为了爱父亲的缘故拯救便雅悯，所以你看，因为爱他就没有惧怕，那当然最终他就得到了雅各君王的祝福。本周呢，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谈到这个约瑟是如何处理他过往的伤害。在创世纪45章4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
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约瑟对他过往伤害的一个诠释，这是完全正面的。所以一下我就是要来谈饶恕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记录，就是一个人原谅另外一个人。那么根据这个在犹太的另外的经典，他们就讲到说，上帝在这以前已经饶恕了，但是呢却不是根据文本的普通意义，因为文本的话并没有提到。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洪水、巴别塔，完全缺乏宽恕这个元素。甚至当亚伯拉罕大胆的为所多玛祷告的时候，他也没有祈求神原谅他们，他的论点是关于正义而不是饶恕。因为那里可能有无辜的人50个甚至10个，那他们死了是不公平的。所以呢，亚伯拉罕所说的是讲到公义而不是讲到饶恕。我们来看约瑟是怎么样突破他过往的伤害。其实你会注意到他刚开始在狱中，他对那个管家是说，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所以他的论点是，这是一个关于绑架和不公正的事。但是呢，我们刚前面念到的经文，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天意和救赎的故事，不是你，他说，他告诉兄弟们是上帝。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尽管开始很糟糕，但是结局很好。所以不要自责，并且不要害怕我有任何报复的欲望，我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们都被一种比我们自己更强大的力量所指引，而这种力量超出了我们所能完全理解的范围。所以呢，约瑟正在帮助他的兄弟们修正他们对过去的记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正在挑战我们关于时间的最基本的假设，就是时间的不对称。我们可以改变未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过去啊，但这完全正确吗？约瑟为他的兄弟们所做的，显然也是他为自己所做的。事件改变了他和他们对过去的理解，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理解现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直到我们回顾过去，看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这意味着我们不会被过去束缚了。同样，有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也许不像约瑟那么戏剧化，但仍然是良性的。它可以完全改变我们这个回顾和记忆的方式，通过我们未来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挽回过去，而这就是饶恕的一个意义。有一位希伯来大学的教授，他就认为重新解释过去的这样的方式呢，他可以用作一种治疗技术，就是使患有严重内疚感的患者康复。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过去，那么它就会像枷锁一样一直阻碍我们前进。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我们可以通过将其整合到一种新的更大的叙事中来重新的诠释它。约瑟就是这样做的，他用这种方法帮助他自己度过了无与伦比的起起落落的生命旅程，现在他也用来帮助他的兄弟们来面对生命中的罪疚感。所以我们看到悔改的第一个阶段， 创世纪啊，这个42章21到23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是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那然后呢，他们就讲到这个他们对约瑟所做的。所以你会看到这是悔改的第一阶段，他们承认他们做错，所以承认非常重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第二次会面，就是约瑟把这个银杯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然后这个罪证被发现，那么兄弟被带回，他们被告知说便雅悯必须留下来当奴隶。那我们看到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所以呢，这是悔改的第二个阶段，他们做的更多，他们承认集体的责任，这个很重要。当兄弟们将约瑟卖为奴隶的时候，是犹大提议犯罪，所以除了流便，他们都是同谋。所以你看到他讲到我们好，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阶段，就是他们坦白。最后呢，就是这个故事的最高潮，犹大自己说，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听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这一个曾经将约瑟卖为奴隶的犹大，如今甘愿为奴，好让他的兄弟便雅悯获得自由，这就是拉比所定义的完全忏悔。就是当情况重演的时候，你有机会再一次犯同样的罪行，但你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你已经改变了。所以现在约瑟可以原谅了，因为他的兄弟们以犹大为首，已经经历了悔改的所有的三个阶段。那这三个阶段是什么呢？三个阶段就是认罪、悔改以及行为改变，这是完全的忏悔。所以我们来看到，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一个事件，因为饶恕只有存在于悔改的文化中。悔改的前提是我们是自由的和有道德责任感的代理人，我们能够改变，特别是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并且我们要为它负责，而且呢，我们绝不能再犯时，这个原来发生，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改变。那么这种道德的转变的可能性，在古希腊或任何其他异教文化中根本不存在，因为希腊是一种耻辱文化，它开启了性格和命运的双重概念。而犹太信仰是一种悔改和宽恕的文化，它的核心概念是意志和选择。所以饶恕的理念随后被基督教采纳，使犹太教基督教伦理成为历史上饶恕文化的主要载体。所以我们可以说，悔改和宽恕不仅仅是许多想法中的两个，他们改变了人类的处境。第一次，悔改确立了我们不会无休止的重复过去的可能性。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表明我可以改变，未来不是注定的，我可以让它不同于它本来可能的样子。饶恕将我们从过去中解放出来，饶恕打破了反应和报复的不可逆转性，这是对已经完成的事情撤销。所以从约瑟原谅他的兄弟们那天起，人性就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原谅并值得被原谅时，我们就不再是过去的囚徒，因为道德生活是为宽恕腾出空间的生活。好，那我想呢，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雅各，雅各听到这个约瑟还活着，然后并且要接他下到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边提到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起身来到别斯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 而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弟兄姊妹哈，当年的雅各曾经逃亡过啊，去到他舅舅那里。那我们看到那个逃亡啊，20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所以当这一次的雅各呢要下到埃及的时候，他心里战战兢兢，因为他不知道未来如何。所以你听到神是用雅各这个名称呼唤他，这是他的乳名。你知道我们最深处的底蕴，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其实神用你的本名，你的乳名呼唤你，是达到你心里的最底层。那么在这地方他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所以弟兄姊妹，对于雅各而言，他跳脱出了他的框架，否则他心想我就一辈子住在迦南地了。但是呢，这一次神告诉他，你可以放心的出去。那我想呢，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因着环境中的因素，很可能你正在考虑你是否要移民。那我要告诉你，或许神告诉你说，你下埃及不要惧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而这个移民呢，很可能是真正地理的移民，那很可能是让你进到某一个你认为像埃及一样的领域或者事业。但是我相信，如果出于神，神会对你说话，说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阿们。
2024年即将来临之前，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处理过往的伤口，让我们饶恕自己，让我们饶恕别人，我们预备前进，进入全新的一年，进入全新的循环。我们恳求主，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真的是处理我们过往因着伤口带来的苦毒，带来的这些的溃烂让我们不仅没有苦毒，而反而从这个伤口长出来的是珍珠，而且是进入一个更宽阔的一个境界。因此主，我们向你来祷告在这个转折的一年，主要我们向你祷告说，主你自己的爱主要来触摸过往的每一个伤口让我们不再被这些伤口所羁绊，反而从伤口中长出玫瑰，让我们在伤口中长出珍珠，让我们在伤口中主要得着医治主要是的主，甚至可以去帮助，回头去帮助所有从伤口中舔伤口的人。主要是的，我们仰望你，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恩典和能力，让我们前进，预备进入更荣耀的2024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